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中外语言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去探讨圣经对伊朗嘅预言。大家试想一下，你而家坐喺屋企嘅沙发，电视开住，新闻又弹出伊朗嗰边嘅画面，导弹飞嚟飞去。爆炸声隆隆咁响，领袖又换人，中东乱晒龙。有人即刻会问：圣经有冇一早写好呢个剧本噶？伊朗嘅结局到底又系点样？呢、这个问题问得有几好？圣经几千年前已经写咗伊朗嘅故事，即系古时嘅波斯，又叫以难。在圣经超过200次提到他，不单止讲历史的角色，还有清晰的末世预言，有参与大战，有审判，有分散，但最终有复合和盼望。这个故事不是吓人的，而是证明上帝在这里掌权。日期时间只有天父知道，我哋今日就逐样去讲，就好似讲一部有血有肉嘅古老大戏。我哋就睇下同2026年嘅新闻有冇扣喺一齐。伊朗古时系强大嘅帝国，圣经入面有佢嘅正面形象，亦有严肃嘅预言。上帝唔单止用佢哋成就计划。还讲到末后的日子他们会面对的事，听落去有些震撼，但核心是上帝的公义和怜悯。上帝会摒弃那些邪恶联盟和压迫人民的政权，但是爱那些普通的伊朗人，最终会给他们回归的机会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在2500多年前，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已经收到了上帝的信息，写下这些经文。当时波斯帝国还未完全的兴起，但上帝已经看到今日的结局。这个就是圣经有趣又严肃的地方，它不是死板的历史书，而是活生生的预言，提醒我们无论世界怎样震动，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任何的善人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去讲伊朗在圣经入面的角色又是什么呢？不要以为圣经只是讲审判和战争，其实很早就有伊朗的故事。创世纪10章讲到洪水之后，闪的儿子其中一个就叫做以兰。以兰就是古时伊朗高原西南部的民族，是很古老。之后在创世纪14章已经有以兰王基大鲁马出现，他带兵打过所多玛等地。阿伯拉罕还要带318个家丁去救个侄罗德。这个画面好似古代的战争片。伊朗地区从好早已经搬上舞台了。去到但以理书，先知但以理被呼到巴比伦之后，他去过以兰省，在那里见到异象。他还感受到灵界的战争，有个波斯的国王挡住天使去传信息，听落是很神秘，好像有一层看不见的战争在伊朗地区背后发生着。但最正面最有希望的部分是上帝曾经用波斯人做大使。以赛亚书45章第1节，上帝亲自叫居鲁士王做我的受膏者，居鲁士打败了巴比伦， 发诏书俾犹大人翻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以斯瞻记入面，波斯宫廷差啲灭咗犹太人，但上帝用一个勇敢嘅女皇后同佢叔叔扭转咗整个局面。今日犹大人仲庆祝普尔节纪念呢件事。波斯宫廷嘅阴谋、勇敢同拯救，听落去就好似宫廷剧加励志片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九节写到，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日，听众入面就有以兰人，福音好早已经传到那边。可以想象下，几千年前的伊朗人已经听到耶稣的好消息，但圣经不只讲历史，还有末世的剧情。就好似一部大戏要分几幕，第一幕是历史角色，第二幕是联军大战，第三幕是审判和分散，第四幕复兴和回归。讲到最刺激的部分，就是以西结书38和39章。这一段的经文写于大约2500多年前，好似上帝亲自导演一部大戏，场面好浩大，结局又震撼。想象下这个画面，上帝叫先知以西结面向北方，预言一个叫哥甲的领袖会带住一大班联军来攻打以色列。经文明确讲到，联军成员是有波斯人、古实人、佛人，他们每个人都拿着盾牌、头戴盔的，又有哥灭人和他们的全军，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们的全军，这些这么多民族都和你在一起。这个联军包括北方势力、土耳其一带、非洲国家，还有伊朗加入。他们会在末后的日子见以色列安居无城墙，以为好欺负，就一起冲过去想抢夺财物和土地，好像暴风一样遮盖了地面。但剧情急转直下，上帝发怒了，亲自出手。他不用以色列靠自己军力或者盟友，上帝用超自然方式介入。圣经是这样写的，我必用地震刑罚他，刀剑必临到他，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，我必降火与硫磺在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民众身上。结果呢，联军内讧，他们自相残杀，天火又烧，尸体多到以色列人都要用7个月才埋得晒。之后以色列人用7年烧晒联军的武器。其实上帝的目的是很清楚的，圣经是这样写，我在列国中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结局严肃又清楚，不是针对普通人民全军覆没，而是针对那个邪恶联盟和带头的势力。现时伊朗和北方国家的关系，导弹和代理人组织，很多研究预言的人见到就觉得好像预言。但圣经强调，无论冲突怎样发展，上帝会亲自保护以色列，彰显自己的荣耀，全世界都会见到他是真神。听落嚟是有啲惊心，但呢段经文最重要的信息是上帝的主权，就是战争和混乱之后，他是有最终的话事权。讲完以西结书那场大战， 我哋去另一段更直接讲伊朗本身嘅经文，喺耶利米书49:34-39，呢段就好似上帝亲自写咗一封信俾伊朗，内容有风有雨，但最后一句带住好大嘅盼望。我哋想象下呢个画面，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初期，先知耶利米收到上帝的信息，是专门讲以兰的。经文是这样讲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截断以兰人的弓，就是他们为首的武器。我必使四方风从天上的四方刮来，临到以兰人，将他们分散四方。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慌。我也必使灾祸，就是我的烈怒，临到他们。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。到末后的日子，我还要使被俘的以兰人归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一节就讲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伊朗的结局，在圣经早有预言。来第二节的节目，我们就逐句去拆解，内容是很有力量。经文提到截断以兰的弓，就是军事力量被打残。古时以兰人以弓箭闻名，是很出名。今日就好像伊朗的导弹、军力或者核相关设施受到打击，好似精锐部队被摧毁一样。之后讲到四方风吹散人民，他们会惊慌，被刀剑追杀，面对灾祸和上帝的烈怒。这个画面严肃，讲到人民流离失所，国家动荡。最重的一句就是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，即是说上帝会亲自介入，除灭压迫人民的政权和领袖，好像设立自己的统治，结束旧有的权力一样。但经文不是以审判结束，最后一句是最重要和最有盼望的，就是到末后的日子，我还要使被俘的以兰人归回。这个归回不单只是地理上返乡，而是更深层的属灵复兴，即是说人民心灵归向上帝，得着平安和救恩。在历史上，以兰地区确实被征服过，但这个预言后半指向末后的日子，好多基督徒都相信是指今日和未来的属灵改变。我们又去看看2026年伊朗的现实。伊朗好多清真寺关门，好多伊朗人对现有制度失望，转移寻找真的平安。地下教会增长得很快，已经有超过100万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，部分的估计是更高。 清真寺一间间咁关门，好多嘅伊朗人透过梦境、卫星电视、网上信息认识耶稣，呢、这个就系回归嘅开始啊！好似以色列人被俘巴比伦之后，又翻嚟重建一样。上帝喺伊朗人心中设立咗宝座，佢哋唔再靠人手权力，而系经历耶稣嘅爱同赦免。上帝用审判拆卸旧嘅，却喺废墟入面种下新嘅生命。这个复兴不是政治革命，而是心灵的大改变，证明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伊朗人民。讲完主要的经文，我们又将其他经文一块一块地拼合得起，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将幅画补完整。在以利书入面，但以利先知在波斯帝国时代做官，他感受到波斯国的王子阻挡天使，提醒我们伊朗地区背后有属灵层面的战争。今日中东的冲突、联盟和动荡，可能都是这一场看不到的战争的一部分。去到新约启示录第七章九节，讲到将来有极大的群众，没人可以数得到有几多，是从各国民族各方面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。那即是说，这个极大的群众入面一定有伊朗人，万国万民都会得救，伊朗人民不会例外。试想象一下，伊朗人同以色列人、俄罗斯人一起站在上帝的宝座前，用自己的语言敬拜同一位上帝。这个画面将所有经文拼埋一起，圣经对伊朗的结果就清晰晒啦。历史部分，上帝用过波斯以兰去成就计划。末世部分，伊朗会参与针对以色列的联军，但联军会失败。审判部分，以兰会面对军力被截断、人民分散、政权被除灭。复兴部分，到末后的日子，被俘的以兰人会回归。最终结局，伊朗人民会和万国万民一起得救。这幅的拼图不是讲全族的毁灭，而是讲政权和邪恶联盟会失败，但普通人民有机会得到救赎和复兴。上帝的心是很清楚，他恨恶压迫和邪恶，但爱每一个伊朗人，愿意给他们回归。耶利米书第49章34至39讲提到截断以兰的弓和除灭君王和首领。目前伊朗政权正面对国际的制裁，内部又不稳，军事行动受压，很多人都觉得好似军力和权力被截断的开始，人民流散惊惶，寻找出路。这些的情况和经文描述的分散和灾祸有些相似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仍然是经文最后的盼望，就是到末后的日子，我还要使被俘的以兰人归回。现在伊朗地下教会增长得极快，好多伊朗人对现有制度好失望，转而寻找真的平安。这个就是活生生的回归证据，不是地理上返乡，而是心灵归向上帝。以西结书强调上帝会亲自出手，目的是要列国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有些神学家认为部分预言已经在古代应验过， 但末后嘅日子指向更深层嘅属灵应验。目前中东嘅局势就好似一面镜，照出圣经经文嘅真实性，但同时亦提醒我哋，就系最终嘅结局唔系由人决定，而系由掌管历史嘅神去决定。最终万国万民都会认识到耶和华是真神，圣经早已经写好伊朗的结局，审判之后有恩典，战争之后有平安，分散之后有回归。这个故事不单止是属于伊朗，更是属于全人类的盼望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